进一个墟。
大家好，欢迎收听《论进一个墟》，我是钟嘉伟，
我是余慧清，
我是叶晚峰。
嗱，余慧清、叶晚峰啊，我哋中国人咧特别注重啲仔女嘅教育嘅。你见到好多时咧，啲人要入名校啊，好嘅学校咧，哇，通宵排队，用尽所有人际关系都要入名校嘅。咁不如我哋讲下，点解我哋中国人咁注重啲仔女嘅教育？点解咧吓？
其实呢一样嘢可能同我哋嘅遗传基因有关嘅，因为中国人注重教育啊，唔系而家先至有。是开始自远古时代啊，尧舜时候啊已经开始㗎喇。在尧舜时代已经有设立呢个官校咁嘅形式㗎。嗰啲学校叫做长。呢、这个长字点写呢，就好似广东嘅广字，一点一画一撇，里面呢系一个阳字，读长。当时啊，七岁以下嘅小朋友呢就入呢个叫下长，十五岁以上呢就去上长啦。
即係话七岁嘅时候就要开始读书㗎喇。以前咁细个就要开始读书？
嘿，余慧清，而家啲人三岁就读书咯。
但系我觉得以前啲人冇咁精明噶嘛。
咁样唔可以咁样讲嘅。中国人嘅智慧啊，吓、啊、可能啊越古旧啊越有内涵啊。嗱，翻嚟讲教育啦，咁去到夏商嘅年代，那个教育制度有一定嘅萌芽噶啦。咁夏朝个学校呢就叫做序，序字点写就是秩序个序嗰个字。咁去到商朝啊，学校就叫做古中，边个古啊，就是一个大古嘅古，下面一个木，仍然系读古。中呢就是祖宗嘅宗。咁从出土嗰啲甲骨文上面亦都发现啊，当时个学校亦都叫做大学。嗱，大学呢一个名词呢可能就系从呢个时候开始㗎啦。咁当时嘅学生啊，主要都系贵族子弟啦，学习嘅内容就好丰富咯，有文有武，有礼仪、舞蹈、音乐等，仲讲及到天文、历法呢各方面嘅知识，可以话非常之平均嘅一个教学方式啦。
咁到西周嘅时候咧，政府咧就设立咗国学同埋乡学两类，而国学入边咧就系大学同埋小学两级，而乡学咧就好多时候咧就称为长啦、序啦、孝同埋淑。淑就系我哋成日都听到个叫私塾嗰个淑。
哦，可能就系呢度开始噶啦吓。
啊，咁呢个咧可能都系噶啦。咁当时教嘅学科咧，同商朝咧就类似嘅，都系有文啊、武啊。同埋礼仪嘅，咁佢个武啊就教埋你射箭啊、揸车都有啊，但系佢揸嘅梗系唔系我哋而家啲咪法拉利啦，啊佢揸嗰啲就系呢个战车啊同埋马车噶，仲有啊犀利到啊有埋数学嘅九九乘数表法啦，所以咧而家啲细路话要背啊，其实人哋原来几千年前已经要背噶啦，咁但系到东周嘅时候咧，因为你知啦，春秋战国啦嘛。咁就开始乱咯。当时嘅皇帝就失去咗对全国嘅控制，咁因为嗰阵时系诸侯各据一方啊嘛。咁嗰啲诸侯自己咧就设立佢哋自己嘅官学啊，咁都仲称为呢个叫长工。当时嘅教育咧就由官方咧伸展到民间嚟发展嘅。喺嗰阵时嗰个教育嘅典型写照就系属于百家争鸣。我哋好多人都听过啦，嗱，孔子啊、孟子啊、墨子同埋荀子，而产生咗咧就系儒道、墨法、阴阳呢啲思想，呢一啲思想对后世影响好大噶。
所以呢个时候啊，可以讲得话系中国嘅文化嘅黄金时期啊。仲有就系、是、值得一提嘅就系、是、开始民间咧，庶民啊都可以受教育啦。呢、这个真可以话造福中国所有嘅子民啦。
喂，可能而家啲所谓嘅私校都由嗰阵时发源开始、
啊，甚至啊孔夫子周游列国啊都冇人请佢，冇人中意佢啲学说，佢后屘咧就翻去乡下度设立呢个私塾，佢嗰间就系私立嘅名校啦，可能。
好啦，但系好事多磨啦，到秦始皇执政嘅时候咧，佢最初咧都好鼓励呢个教育嘅吓，佢仲系设呢个博士嘅官衔啊，就掌管全国教育嘅。不过咧呢啲嘅有识之士博士咧，就中意批评时政啊。咁当时嗰个丞相啊李斯咧就唔系好中意啦。 咁咧就係同阿秦始皇建議，就不宜咧就係取消呢個私校啦。咁啊，亦都係要對呢啲咁樣樣嘅博士所做嘅嘢咧，就要加以控制。咁啊，秦始皇就接納啦，咁啊實行咗呢個好嚴酷嘅專制統治，亦都係取消同埋禁止辦私校。咁啊，好出名啦，焚書坑儒。咁當時咧係燒咗成460多个儒生嘅。咁佢當時咧就希望要學習嘅人咧，就係、是、以啲官員啊就為師，以佢哋嘅法咧就為教嘅。咁呢一樣咁嘅做法咧，就令到中國嘅教育咧係受到好沉重嘅打擊嘅。
咁最近咧有學術研究指出啊，當時被焚嘅460多名儒生，其實咧有好大部分係方士嚟嘅。方士就係嗰啲呃神騙鬼啲術士。咁至於真正儒生就唔係咁多，而且咧佢哋都係妖言惑眾嗰一類嘅。但係無論如何啦，秦朝對呢個中國教育嘅打擊係非常之大噶。
嗱，咁經過秦代之後，一定會起死回生啩？葉萬鋒，你講一講啦。到到秦朝之後又點樣樣咧？
秦朝之後，首先就西漢啦。西漢啲皇帝一睇，哇，社會上人才缺乏啦，所以大興教學，大力推行呢個教育啦，同心訓練人才。咁去到呢個漢武帝嗰陣時候，漢武帝就聽從咗董仲舒嘅睇法，就係、是、獨尊儒而霸百家。即是将儒家就摆到是最高的位置，而将其他的学说呢是压咗落去的。并且将儒家的经典诗、书、易、礼、春秋提高到经的位置。什么叫经呢？经即是最重要的书，经常要看的书就为之经了。并设儒家五博士，取消了其他各学说的博士，令到儒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学术正统。
漢朝之後進入了魏晉南北朝，而去到這個隋唐了。隋唐的時候，由於這個政治、文化、科學和經濟各方面都發展迅速，國家的教育模式慢慢就擺脫了在漢朝的所謂只是專注於儒家的學說，就兼顧了這個佛道的思想，而逐漸就以儒學為主，佛道為輔，而且是要兼通六藝的發展方針了。
這樣也不錯，是吧？多樣化了。
那到了隋炀帝大約是公元的606年呢，就開始有這個進士科。進士科就是科舉的考試制度，就是國家呢就開始提拔這個人才了。因為剛剛開始嘛，所以他的規矩呢還不是很完備，而考試的內容和方式呢都沒有定式的，對國家教育呢就沒有形成到一個重要的影響。之後呢就是我們個個都知道了，唐朝來了。唐朝呢就屬於中國最輝煌的一個朝代，那個教育的完善和發展呢就是一個重要的階段來的。唐高祖建制之後，他就繼承了隋朝的教育制度，成立了一個叫做国子监，就成立了两间贵族的学校，就是叫宏文馆和崇文馆。地方就设立了州学和县学。在唐朝的刚刚开始的时候，国子监的学生就已经有3000多人了。当时的皇帝、官员和外交使节都会来到这些学校就进行演讲和学习听讲的。你说规模是不是多大呢？
其实看起来呢，现在都是学回古代的，现在都是请一些专家来大学里面演讲，我们唐朝的时候已经在做了。
所以我说真的很犀利咯。
是啊，要吸纳人家、那些思想和那些学识。还有、你学习不可以没有书本的嘛。那当时唐高宗还命令那些在各个学科有造诣的官员呢编写各科的教材，就指定做这个国学行用的书整。同埋呢，佢个课程呢係有不同嘅长度㗎喎。有3年亦都有7年，就分科目去完成嘅。整个制度非常之完善嘅。同埋呢，佢亦都係去除咗以前嗰个陋习嘅。以前就係你要贵族身份先至可以读得书㗎嘛。但係到唐朝就唔係啦。不分贵贱，唯才是举。你有咁嘅才能呢就可以读书啦。
啊，咁就真係
做。开始公平啦。
係呀，真係造福咗好多啲普罗大众啦，所以有啲寒酸秀才嘅出现啦。
咁你话人哋寒酸秀才啫，但系佢有才华嘅话咧，佢就可以做高官啊嘛。同埋当时个科举考试制度咧，亦都系得到完善啦。你哋个个都知道武则天啦，武则天嘅时候咧，仲系开始有呢一个武举添，即系话唔止系文人啦。如果你系练武之人咧，你都可以吓去考试嚟到当官嘅。
唔系净系话读书人先可以当官，原来你打得都得。
不過始终都是中国传统文化都是以民为先的。
是啦，我想当时就算是武打那些人呢，都一定要有一定的文学根底的。
那么是啊，因为我们一向都说嘛，士农工商啊，他对士人呢就是很尊崇的，在中国的历史里面。
还有还有说，哇，当时唐朝很鼎盛的嘛，有很多外国的人呢都去中国那里去学嘢的。咁所以当时已经系有外国留学生去到中国咧，去学习我哋中国嗰啲学科噶啦。
系啦，好似日本人嚟到学咗点样整寿司啦，系嘛？点样整和服啊？建造庙宇，我谂好多而家你喺日本睇到嘅日本文化，都系喺唐朝嗰时嚟中国学翻去嘅咋。
唔止日本啦，韩国啦、越南咧，都系有好多人去到中国嗰度做学生嘅。
但是有一样嘢喎，你知唔知啊？钟家伟喺唐朝啊，如果你犯过法，或者咧你系工商之子，或者衙门里边嘅小吏咧，就唔可以参加呢个科举考试噶。
呢样我又唔系好明白，工商之子即系话你屋企系做生意嘅话，就唔可以去考科举啊？
啊，系啦，呢个咧就系中国传统嘅一种观念啊，吓十商九奸啊嘛。
嘿，呢一个系以前嚟啦，而家你做生意做得好诚实嘅话，咁你好多时都做得好成功啫。
不，呢个就系点解中国人咁中意读书，因为咧。头先啊，余慧清都讲咗啦，中国嘅排位就系士农工商，士就系最高嘅。你想过好生活咧，唯有就系喺仕途里边揾出路。其次就农啊，农啊辛苦啦，日锄夜锄系嘛。再下边咧就工商啦，工商喺社会嘅地位系好低嘅吓，所以咧中国人终于读书咧，就亦都系喺呢度揾到一个原因啦。
哎呀，咁仲有讲过啊嘛，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啊嘛。
嗱好啦，既然事咁紧要啦吓，叶晚峰，你讲一讲啦，读咁多书有啲咩出路呢？
嗱，咁讲仕途咧，最紧要咧就系中状元啦，系嘛？状元点样嚟咧？就系进士科啦。喺唐朝咧，佢个科举制度其实好多科目噶，不单止系读书咁简单噶。但系咧，最受人注重嘅就进士科啦，因为考到进士咧，你就可以当官噶啦。咁进士咧要考乜嘢啊？就系、是。在唐初的时候就要考这个事务册，就是考你对当时社会重要事情有什么解决的方法，这样东西如果考得到呢就成为一个进士了。那后来呢就加了其他东西，譬如帖经和杂文。帖经是什么呢？就是默写这个经书啦。杂文呢就写那些规谏和告诫的文章。再到唐朝的中叶，咁咧加入咗考呢个诗赋啦。唐朝啊，诗词非常之鼎盛㗎嘛，唐诗系受到非常之重视㗎。所以啊，如果你唐诗啊考得好，而其他嘅科目考得唔好呢，都有可能被录用为进士㗎喎。咁样吹谷之下，所以好多人亦都大力咁去研究唐诗啦。咁啊，所以返转头呢系推动咗唐诗嘅发展㗎。
咁、我想问啦，咁样考法喂，那个所谓的合格率是不是很高的？
哈，那不是啊。考进士啊，100个人里面啊，只有一两个人被录用的咋。
哇，那都相当难
啊。啊，跟现在考这些尖端大学啊、名校啊，更加困难添啊。但如果你考到呢，你就掂了，因为呢一考到呢，最起码你有个九品官做啦，是吧？
哇，唔怪之呢，历史上面话成千几年嚟啊，中咗状元先得嗰590几个。
不过如果你唔系考呢一个进士呢，你可以考呢一个明经科啊。明经科就是考那些儒家经典著作的，就十个人就会有一两个人被取录的，容易一点。
但是啊，明经科未必一定有官做嘛。但讲起来呢，进士科你又难考，其实还有一个在唐朝一个这个顶角尖来的，就叫秀才科。 秀才科就唔系穷秀才个秀才，系个科目嚟嘅。呢、这个考你咩呢？就考你方略啦，计谋策略嘅意思，即系你要有啊诸葛亮、刘伯温咁嘅才华，你先考得到嘅。所以喺隋朝呢，搞咗咁多年科举啊，少过十个人考得到。而喺唐朝每一届啊，唐朝经济咁鼎盛啊，社会咁繁荣啊，都系每一届科举都系一两个人考得中嘅啫。咁所以咧，后来咧就将呢个科目就取消咗啦。
嗱，咁科举啊，不停喺度举办，又不停改进嘅。到咗呢个清朝嘅时候咧，佢就有一个秀才考试。咁咧呢个秀才考试咧就唔系啱啱啊叶晚峰讲喺隋唐嗰个秀才科喎，嗰个太难啦，取消咗噶啦。呢个喺清朝嗰阵时嘅秀才考试咧，每三年咧就举行两次嘅，咁咧亦都叫做元试。咁呢啲合格咗嘅人咧就叫生元，咁啊习惯上我哋就叫佢秀才嘅。呢个秀才咧就有功名在身噶，你考到都好噶，因为唔使当兵。咁啊，见到啲啊官员咧，唔使跪啊，我谂呢样会好更加好啊。
但系未有官做喎吓，
唔紧要唔紧要，因为你要再考噶。
但系你已经有个名啦嘛，叫做秀才啊嘛。譬如我叫做叶秀才啊，哇，都唔知几 happy 啦。
秀才唔好嘅，秀才都俾人觉得你好穷嘅。
系啊，唔怪之我哋孙秀才啊，嗬。紧要唔紧要，仲有机会噶，因为你考完呢、這个有呢个院士考咗做秀才之后咧，你就可以去参加呢个举人考试。又称为乡试，就由省级的政府在各省来到举行，大约是在八月举行的，它又是三年一科的，当时都称为月科，就叫做府试，府就是政府的府，就由这些生员去参加，生员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些秀才的，如果你考试合格了，你就改名的了，你叫举人的了。
哇，秀才跟着举人，咁然之后呢就有会试啦，咁会试亦都係三年考一次嘅，咁佢要揀年嚟考㗎，就係要喺丑未辰或者戌年呢先至可以考呢个会试嘅，咁亦都係嗰一年嘅二月份呢就喺京师度举行㗎啦，咁就係只係举人先至可以参加㗎啫，取录之后呢咁亦都改名啦，叫做贡生或者係贡试。共事第一名就叫做会员，不是现在那些 member， 不是那些 member 会员，他会就是会的会啦，
一样的嘛，会员
员就是状元的员啊。
哦 okay、
头十名就叫做元徽，十一到二十名就叫做会徽。咁共事呢未曾到最后㗎，仲有几步走㗎。咁共事又再经过呢个叫做保和殿嘅复试呀，再 double check 下你。咁然之后呢先至有资格呢参加呢个叫殿试。殿即係话宫殿嘅殿呀。咁呢个殿试呢又叫做庭试，即係宫廷嘅庭。佢好准确㗎，一定係四月二十二号举行嘅。咁呢个殿试呢取录之后呢就叫做进士啦。
哎，咁就掂啦，呀进咗做咗进士。进咗做咗进士就有官做啦。
嗱，仲要行一步，仲要皇上去预览你啲成绩嘅。咁呢佢就係分前十名呢先至俾皇帝睇一睇你啲成绩同埋你啲试卷嘅。咁然之后先钦定你个名次。好啦，呢十名呀俾皇帝睇过㗎。
即係呢个头十名啦，进士里面的头十名，
是啦，再分为三甲，即是分为三等，那一甲那三名呢就是头三名，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状元、榜眼、探花，就是一二三名啦。
咁就掂啦。
哇，足之啦，犀利啦。
咁庄重要做。
我都系咁啊，点解过三关斩咗唔知几多仗先嚟到？
你计下啦，头先嗰啲吓咩？
秀
才
啊，
举人啊，都系啊，都要三年一次嘅，一个唔觉意
九九三三盖九。
你嗰一年吓，你嗰一三年一次，你考得唔好，又要等三年，左三年右三。三年分分钟你真的十零二十年或者二零三十年才考到个进士回来的。
不是，很多人根本考一世都考不到，因为你记住一百个人考进士只有两名是被取录的。
哎，那刚刚都讲了。
有很多资质差一点你读极都考不到的。
所以呢当时朝廷呢就有这个考虑了。考生是不论年龄的。就算你六七十岁你都可以继续考。
哎，六七十岁怎么考，你上京都上不到了。 佢系四月考嘛，你真系冬天嗰阵时啊，要上京喎，哇！你咪未去到你都冻死啦。
而且我谂啊，你穷啲都考唔到啊，你谂下要考咁多年，点样生活啊？真系
嗱，头三名就状元、榜眼、探花啦，咁另外嗰七名咧就系、是、叫做二甲啦。咁叫做次进士出身，另外嗰啲进士咧就叫做三甲啦，就叫做次同进士出身啦。
你啦，我系见到人都话俾人听我系进士就得咯。
嗱，当时啊，去到清朝嗰个科举制度里面咧，所考嘅嘢同唐朝嗰阵时咧，亦就相当出入嘅。去到清朝咧，佢考嘅嘢全部都系儒家个四书同埋五经里面嘅内容嘅啫。五经头先讲咗啦，就系、是、汉朝汉武帝指定嗰五本经书，而四书咧就系、是《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噶。呢四本书喺南宋嗰阵时奠定咗佢哋嘅位置噶。咁因为啊，考嘅内容全部都系呢几本经书里面嘅内容，而且你对经书嘅认识咧，一定要同官方嘅一样啊，即系官方嘅答案啫。如果你同佢官方嘅答案有出入咧，你就零分嘅。所以咁样嘅制度就局限咗应考啲书生嗰啲思维方式啦。
咁有啲好似读死书咁
啦，系啦，就系、是、个个都系跟住个官方答案去学习、思考同埋回答个问题。咁样变咗对教育嚟讲咧，系有一定嘅负面嘅影响噶啦。
嗱，咁我哋讲翻啊，状元、榜眼、探花啊，我哋睇粤语残片都讲好多噶啦。其实呢啲名词咧系民间嘅习用词嚟嘅啫，就唔系官方嘅用语。其实官方嚟讲咧，头先讲过啦，呢啲就系一甲嘅人选啦。咁呢三个头三名咧，佢哋个合称咧系叫做三鼎甲。咁啊，鼎啊就系金鼎嘅鼎啦。
原来啊，状元呢个名称系起源于唐朝嘅。咁唐朝嘅科举考试结束咗之后咧，就嗰啲主考官啊，将嗰啲录取嘅档案咧就交俾呢个门下省，然之后咧就呢个门下省咧就将呢啲考试嘅人啊嘅名啊就列晒出嚟，咁嗰啲就写成叫做状纸，就俾呢个皇帝去恩准嘅。咁呢份状纸入边啊，排喺第一名嘅嗰个人咧就叫状头，咁啊状头状头。好难听啫，即系撞亲个头，系嘛？咁卒之咧，就慢慢就改成咗叫做状元啦。咁状元呢个名咧，
就咁样嚟噶啦。
系啦，
哇！中咗状元，古代就加个高兴啦，系嘛？穿金戴红，打锣打鼓，游街又翻屋企啊，光大门楣啦。但系啊，你唔好唔记得啊，中国一千几年嘅科举制度啊，只产生到五百几名状元噶咋，系好难中噶。
哇！呢、這个真系我谂系要天音准佢先至可以做得状元啦。好啦，咁啊讲下榜眼啦。咁其实榜眼咧，佢呢一个名字就系仲要比呢个状元嚟得迟啲嘅。咁就喺北宋嘅时期咧，咁佢就有一个讲法，就话眼必有二。咁所以咧，通常第二、第三咧都系叫做榜眼嘅。咁但系后期咧，就因为第三咧就俾人叫做探花，咁啊所以。第二咧就叫做榜眼啦。好啦，咁点解会第三嗰度探花呢？咁又讲翻唐朝嘅时期啦。咁样唐朝嗰啲新科进士啊，放榜嘅时候就喺每一年嘅春天啦吓。咁呢个时候就正值喺京城长安嘅时候咧，杏花盛开嘅季节啦。咁啲新科进士啊，我好 happy 啦，尽情庆祝自己吓、啊、已经中第啦，啊已经做咗进士啦。咁啊开 party 啦吓、啊，举行盛会啦，咁啊叫做杏园宴啦。嗱，咁啲人咧就會揀其中兩個最年輕嘅進士嚇，就係叫做探花士，咁啊負責去呢啲花園度咧採摘啲鮮花嚟迎接個狀元嘅。咁所以呢兩個人咧就叫做探花郎啦。咁其實啲探花咧就係咁嚟噶啦，就係指啲進士入邊之中年紀最細嘅兩個人，其實同當時考試嗰個名次咧係完全冇關係嘅。咁只不過咧係到呢個北宋。嘅晚期咧，进士嘅第三名咧就用咗探花呢个名啦。嗱，咁样样讲咗咁多啦，根据咁多嘅吓推论嚟讲咧，状元、榜眼、探花呢三顶甲呢个名咧，就应该系源自于南宋开始啦。
其实我哋中国从尧舜开始，一直到现在，无论是官方或者民间，都好注重这个教育。而中国古代学校所教的学科，都基于中国传统文化 对社会的道德规范是起到一个很正面的作用的。
哇，不过想想想想真的可能现在读书容易一
点、哦、所以现在就不用考状元了。好了，我们今次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下一次虚期再见，拜拜
拜拜。Bye bye。论尽一个虚。